各位大家好，我是 Anthea， 你现在收听的是不法之徒。我们今天要来谈金钱的罪与罚。有这样题目的构想呢，是因为我刚好在大年初一听到两则蛮耸动的，很像八点档的家族侵占跟这种为人师表却做了窃盗这种很不仁不义的事情。那起心在于贪欲，但是结果却可能是我们始料未及。我其实蛮有触动的啦，所以我在大年初一发了一个限动说，哎，有想听故事的人可以举手哟。好，所以呢我今天就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那我也想让大家晓得，我们其实之前在谈金钱丰盛的时候谈的是说你要爱钱啊，你要爱钱你才能够赚到钱，你要把钱当做一个跟你一起共同在世界体验创造经验的能量。你有钱你可以创造很多经验，创造很多的体验，你可以享受不同的生命的样子。好，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俗气，但不得不说也挺实际的，就是说钱能解决 99% 的问题，剩下 1% 不能解决，你没钱更不能解决。说真的，活到我这个年纪，我其实可以说我挺认同这句话的。但是我们不要谈它是解决问题这件事情而已，钱它是很有积极性和很正面 的能量，它能创造体验不在于你有多么丰盛，可以傲人的让人觉得羡慕钦佩，被定义成一种上流的这种荣誉或骄傲，不只是如此，它能创造的是你能够为这世界带来什么。 OK， 所以你有钱你真的能够过上不一样的人生。那如果你有钱又不把钱当钱慷慨的分享与给予，你生命的价值当然是更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钱它有杀伤力的，尤其你起了贪欲，起了贪念，侵占了不属于你的东西，真的觉得占别人便宜就是得到好处吗？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刚好很有意思，可以来聊聊灵性层面怎么去思考。那我占人家便宜，我拿了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侵占了他人的信任，是他人的信任造成这个故事的开端。因为有了他人的信任，所以我有了一个方便之门，可以打开别人的财库，拿走属于他的东西，或拿走属于他想留给他心爱的人的东西。那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留下来的业力会有多大吗？其实说真的，做这件事情真勇敢啊，他到底要演一个什么样的坏人给我们看呢？所以呢，我们就感谢这些人成为你生命的反派。如果你的生命有这些恶人、恶行、恶状，感谢他好不好？感谢他的灵魂这么勇敢，你看他今天抽到这个下下签，要来演个坏人，而且他要来承担这么大的业力。但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演，因为没有反省能力，所以他就做出来。所以这时候有反省能力的你，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故事吧。好，第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家族的资产斗争，然后简单说哈，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外姓嫁进来的，感觉非常精明能干的一个媳妇。那她呢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多女性长辈的信任。那当然取得这个信任的过程哦，可能跟她人格特质有关，又或者她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去取得他人的信任，这都是有可能的哈。那简言之呢，这个外姓媳妇嫁进来之后呢，刚好这个婆婆也找到生命的第二春。那手足对于母亲要出去找男朋友心情好像没有非常畅快。我们想想，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家庭，非常保守的家庭。那所以呢，这个手足这个小孩就有点想为难母亲，就说你出去一定会被他骗啦，你不要相信那个男的，他可能只是在骗你的钱啦。好，那这个母亲觉得在家越来越不被重视，也觉得在家里的存在感价值感很低，她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找到自己快乐幸福的生活方式，所以其实还是蛮坚持想要出去跟她的第二春有更好的相处。那因为子女的各种的阻挠，甚至说出非常难听的话，妈妈整个自尊非常的受伤。就在这个时候，精明能干的媳妇提出了说法，如果怕钱被偷走，那我帮妈妈管钱就好啦。所以呢，原来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活路可以解套，所以女性长辈相信了这个媳妇，就把钱可变现的相关的金饰都请她保管。这件事情过了非常多年之后，这个长辈走了。长辈走了之后呢，其他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来到灵堂，开始觉得说，那当时候妈妈不是有一笔资产请你保管吗？我精明能干的大媳妇就矢口否认，哪有这种事情， 开始恼羞成怒，说出的话我觉得我们 有一点点教养可能都说不出来、哦、他可能有一种恶人先告状的气势，觉得你们应该闭嘴，你们怎么可以污蔑我，你们怎么可以泼脏水，我哪有拿，什么时候拿的，谁看见的人、啊、那这些多年来其实也愧疚于无法对母亲尽孝道而孝顺的子女就纷纷的退让了，因为确实这几年母亲在老病的过程中他们是没有陪伴的，那当时候也没有人目睹说这个长辈把钱啊存折给这位能干的晚辈保管的记录，也没有借据，也没有纸本，谁能说呢？好，这件事情就只能不了了之。那不久之后呢，家族里另外一个长辈因为常年旅居在外，台湾有一些资产他其实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也需要有人帮忙做照看，包含一些不动产租赁啊或者是税务什么的。听闻这位能干的晚辈呢人脉很够，精明能干，很会做生意，是个贤内助，那加上这个晚辈非常有策略性的接近他，他就说我把台湾的资产请你做一个管理。常年旅居的长辈就这么多年来的信任他。好，那至于这个金钱的往来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他不久之后呢，这个长辈在国外离开了，那台湾的所有资产呢，对他也是对着所有可继承的兄弟姐妹说，我没拿呀，关我什么事，我哪知道你们在胡说什么，当初有谁看到的。 OK， 继续矢口否认到底。那这次侵占的笔数其实还蛮大的，但是呢这东西有点不一样，就这个离世长辈事实上在国外是有下一代的，他想方设法准备一辈子，绝对是想希望自己的资产可以保存到下一代过好的生活，但这个他的孩子是完全不知道台湾的资产状况，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不见了。那直到后来有一次刚好祖坟要来做 修缮，那要所有的家计出来 分这个费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笔收据，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出来了，就是一笔变卖金石的收据。好，这下有趣了，他变卖谁的金石？变卖当时候他矢口否认说那一批金石他没拿的，其实他拿的。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出过第一批的费用，我们这次不出，其实蛮有趣的。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很好玩，就说他为什么觉得他做任何的侵占都是理直气壮，不用经过其他的财产继承人同意，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那个理直气壮是什么？而且他是不得被人家问，只要人家问他就会用穷凶恶极恼羞成怒的方式逼退对方，那但凡你有点教养你很难隐藏这些人。好，所以他其实就是演了一个恶人的样子，但你觉得他不可思议啊，我来看我就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就奉劝这个长辈，我就说其实你不要觉得遇到这个人你很难应对，他很难缠，但你想到很气，你不甘心，我说你不要这个想法。好，第一个最不能原谅他的也不会是你们了，最不能原谅他是那个已经离开的那些长辈们。当时候我辛苦一辈子，我一定是希望我最后留下来的资产是保存给我的下一代，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有拿到，没有一个人拿到，甚至比后来离世的那位旅居国外的长辈，他的直系的小直系的血亲都没拿到，而是这个外姓嫁进来的族的这个家族的晚辈拿到了这个钱。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合理的，我相信以台湾人这个资产传承概念绝对没有这回事。好，绝对不会什么感恩你之前帮我管理这些，我不相信。所以这就是一个谎言跟侵占，跟他为了夺得这个资源，他其实在这个所有家族之间说了非常多谎言，那他可能也演很多的戏。那我就跟这个长辈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我长辈，劝说说其实你不用生气，你也不用觉得不甘心怎么遇到这么糟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说这些离开的人他们的怨念留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多重。这样讲有没有有点吓人，可是我讲是真的。好，人离开的时候还是我有一些怨念会在这个世间漂流，这些如果你看得到形象，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样子，如果你看不到就算了，你就当作是一个看不见的能量，它留在世间做什么？因为它未尽的愿望被你破坏了。我的天哪，怎么那么勇敢要承受这个东西，是吧？你起心动念占人家的便宜，跟你能够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对钱的责任，跟你自己如何去拿到一个不属于的东西的这种贪婪的那种快感，但是他背负成就分 成果他可能不知道有多大。好，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世间的律法可以分辨是非， 有一些事件律法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大快人心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有人间道，我们还有世道，我们还有天理。请各位正在当这个恶行的目睹者，或者是说你就是一个见证人的话，请你去想想这些人真的过得好吗？如果他现在真的过得好，你可以在我们可以快乐的活长点，比他的气场去看看他真的过得好吗？因为据我所知呢，这位侵占他的这个长辈呢，多年来常常有筋骨不知如何是好，这一痛那一痛，完全看不出原因的毛病。那他是有孩子的人哦，那他的孩子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但就我来看，我觉得他并没有，他拿到这些钱并没有过得比较幸福。我简单说，他并没有因为拿到这些钱就喝牙了。我不晓得他的状况如何，但在我来看，他并没有因为得到这些钱他过上很舒服的日子。我觉得那种心态是因为是不用花成本的，不拿白不拿，因为没有人会发现不拿白不拿的那种想法，那个东西我们就是贪婪啊。拿的不属于东西，他不是因为缺，他们家境也没有不好，跟家境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单纯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付出成本很低，我不拿白不拿，我就是要拿。好，这是第一个故事。那有没有可能就会看到它的结果？我觉得我有生之年应该看得到了，我应该打听得到，绝对不会是一个快乐的 happy ending 的。好，我们要相信这个能量不变恒定的守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给的跟你拿的是不对等的，你就要拿其他东西来换。好，那当这个恶行出现在你生命的时候，你要去想了，它要告诉你什么课题。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我朋友他小时候呢在小学做了一笔儿童储蓄，毕业的时候想领出去，发现户头一空，糟糕。那 老师们啊，学校教不是教官，训导主任们啊，就觉得说很怕被就责，说是学校保管不周，所以呢就非常紧张，把我的朋友叫去臭骂他说，你是不是忘记了，你自己不跟你家人讲好，你已经领走了。那我朋友他觉得他很受害者，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钱不见，为什么被大家东骂西骂，好像是他的错呢。好，就每天被叫去各种不同的处室，跟各个老师不停的对质，对质什么，就他有没有跟他家人来领这笔钱，可是分明就是没有，他非常清楚他没有来盖过任何章，提过任何的文件，他的父母他的家长没有陪同他来领过钱，但是老师不相信，他说这六年间你一定就是领过了，不然怎么会没有钱。好，那因为我朋友完全想不出细节啊，他即便想要被屈打成章，他都没有办法写出 自白书，有没有？所以老师把他的家长逼来学校，那这个三番两次之后，家长也烦了，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当做是我们自己领走好了，事情变成家长自己认赔了。好，这么诡异的一件事情，三十几年前发生，那就是在今年的大年初一，真相大白了。原来呢，当初呢把这个钱提领走的是我朋友的即任导师，因为迁读，所以他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可以想象吗？为人师表去偷小孩的钱，小孩哦，小孩的钱哦，这么太惊人了。而且呢，他明明知道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却就是袖手旁观。好，那大年初一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拿了双倍的钱来到我朋友家，指名道姓说要跟我朋友见一面。我朋友非常惊吓，都觉得说三十多年来你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记得我住哪，你到底要干嘛呢？老师就说呢，不好意思，几年前我跟你妈妈借了一笔钱，那时候我有点困难，那我这几年一直惦记着说我要还你们钱，很奇怪吧？老师都已经七八十岁，应该是在人生最后的旅途了，我们很难想象这三十几年的夜晚是怎么度过的。他如何度过他良心的煎熬，如何度过说他让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背了这个黑锅，被那么多人的指责，身为一个受害者，他这么小的年纪身为一个受害者，却被指责他各种的不是。他这个孩子没有变坏，他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我朋友已经超级厉害了，他没有从此不相信世间有正义变成一个坏人，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确实如此啊，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认为这世界上已经没有正义真理可言，你可能会真的会觉得说，我何必坚持善良呢？我何必坚持什么是对的呢？反正我没做的事情大家污蔑我，最后还要自己负起这个责任。而这个人逍遥了三十年，可他真的逍遥了吗？如果他真的逍遥，不会来还你钱的。这几年他一定是度过了什么让他没有办法假装事情没发生的事，他才会相信他必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弥补过错。这几年一定有什么让他悔悟顿悟的地方，痛到他知道够痛，愿意在生前做一个和解。当然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极度勇敢， 极度勇敢，也需要为老师拍拍手啊。所以当他已经付出了代价，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学习就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尤其你要把钱还给一个你可能已经失联三四十年，而且大家都已经认不出彼此面貌的状态，你愿意去道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也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所以回过头，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恶人吗？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恶行吗？有没有人因为贪婪，为了自己的私欲诋毁你、污蔑你，或者是让你背上不属于你的债务，或者是你正在处于这种为恶人背负后果的不幸的人生？如果你正在这个状态，我要鼓励你，你一定卷钱，我鼓励你什么？对啊，坏啊，但是坏的至少不是你嘛。我鼓励你，我也希望你可以完全在听完这一次的故事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念。这些人，这些灵魂来出世啊，可能灵魂是很善良，非常光明，属于这个神所造的神性的光辉的灵魂，却来到了地球，受尽了各种业力、生存压力，成为一个自私自利、只懂自己的贪婪的小我。他犯下的恶行，他一定会受到相当的后果。而他愿意承受这个后果，在你的生命演了这个恶人，他愿意担负这个反派的角色。希望大家怀抱敬意好吗？他所承受的业力绝对比你现在在忍受的这个痛苦要大的很多，我们敬佩他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为他自己的恶行付出什么样的后果，可能是身体的状况、健康的状况、精神的状况，或是整个家族的状况，他付上的后果我们其实是非常难以背负的。如果你今天起心动念，你发现讲得很有道理，这个人他来我的面前告诉我恶是什么，为了彰显我的善，这个人来到我的面前把他的这种狰狞的样子，这种张牙舞爪，他告诉我说一个人可以这么坏，为了钱他可以这么的堕落，我映照了我内心最善良的光辉，我要挺直腰杆做人，不属于我的我不会拿，你拿了没关系，我有多我不怕缺乏，你拿，但是你欠我的没办法，你要还起来会更惊人。所以我们感谢他来成为一个恶，而你就可以对照你的光明跟善。如果你正在恶行里面非常的痛苦，那我可以告诉你，站起来吧，正义还是会在你这里，他的能量会流向你，也许不是现在，因为你可能正也要从这里获得一些课题，你可能必须去里面去理解为什么你会纵容这个人成为你生命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整个家族都会有一种对人不信任，然后反而就让这个人爬到我们头上，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要有一种天真，就是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有你去映照出来的它必须出现的原因。我们只要在这里关照我们自己，完满我们自己，开始去想，好，我知道了，是我太天真，我相信错人了，好，我知道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想花脑筋去理解，所以我让这个人有可乘之机，或者是说，好，我知道了，那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我明知道他是错的，我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帮他背这债务是来自爱，即便他很坏。又或者是说，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太同情他了，我不会画下界限，所以当我做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是委屈的， 我当下可以 say no， 我没有说， 我界限我没有画，我画不出来，我好像有个人设，有个偶包，人家觉得我很大方、慷慨、善良，他跟我借钱，我不能说不，后来发现他吃喝玩乐都有钱，他付房租都没钱，我很气，我很怄，可是不好意思，你先不说不的，我们必须要划界限。所以你有一定有很多课题招揽了这些人在你生命里，可是当你划完界限，不要害怕，你这课题就完成了，接下来其实你就觉得你在付学费就好了，而那个人要承受的后果比你的学费高昂非常多，高昂非常多。好，他不会因此而幸福快乐的啦，对，怎么可能呢？这个地球的能量是不变的，今生不还明下世再还，下世再还说不定就已经更可怕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地球扬升速度很快，可能现世报很快就来了，也许有生之年你也看到这件事情，我鼓励你，我们修好我们自己，恶人的事情他自己去，祝福他，好，感谢他，好，愿意演这个反派，愿意在那里张牙舞爪，愿意在那里有没有看起来这么的惹人厌，为什么他愿意做这件事情？ 很棒哎，这件事情我如果抽到钱我也不想演啊，是不是？对，好，那各位善良的同学们，各位遇到恶行，你内心那股气一直抒发不出来的各位，没关系，好不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有点能量，让自己心里有光。你看到黑暗可以映照你的光，而这些黑暗到你的面前，他想告诉你说，我拿了不属于我的东西，接下来我的生命你可以拿来看，我们就来当观众吧。虽然我讲这句话呢不带有诅咒的意思，我不是诅咒他不得好死，也不是诅咒他恶有恶报，我没有诅咒他，我只是说个事实，我只在说一个事实。好，我曾经有过被诈骗的经验，在我多年之前，那时候呢，我们精神状况非常不稳定，我在吃身心科的药。而这个故事我好像之前就有讲过，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意识跟灵魂都非常破碎的状态，我是被感情诈骗金钱，所以对方用了很多次的非常多甜蜜的陷阱让我掉进去，最后他只要我的钱，后来他从诈骗变成勒索，好，他真的是毁坏我的尊严，真的是踩在我的软肋上。好，但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对我最大的课题是我到底有多匮乏去吸引这个人来我生命，而这个痛成这样我还不醒来吗？我还不成长吗？就是这个痛让我醒来了。而且我记得这个人对我抽出最后的那把利剑，他拿出他最后的底牌跟我掀底牌要我汇钱给他的那个张牙舞爪样子的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跟神祷告。我那时候还没受洗，我只尝试要祷告，就我跟神祷告，我希望这个恶人远离我。想不到那一天恶人对我拔剑，我吓得瑟瑟发抖，我觉得我完蛋了，我完全无法判断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但是我不晓得的是，他拔完剑之后，神没有再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有了改变，他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已经不是我的问题。我其实想到他，我现在谈这件事情，我内心是毫无惧怕的。我在线下当时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我还是愿意相信人。好，金钱上我也愿意相信人，我也帮助急用的人，我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在金钱上的这个界限我很清楚我的那条界限在哪里，我不会去付我认为我付出去我会不开心的钱，但是我会去付别人看起来很傻的钱。为什么？因为我开心啊这样大家有理解吗？因为我开心啊，我借钱出去都希望对方不用还我，就我给你，因为我觉得我要去跟你要钱我好麻烦。可是如果你还我，我觉得很好，能量对等，那你不还我，你要欠我，你要欠我，你要清楚欸，你确定你要欠我吗？你可能要拿更多来还哦，可是我不需要你欠，因为我觉得人生已经很美满了，我不需要积这种东西，不用积好宝宝勋章，你还我钱吧，比较简单。所以我借钱通常都是这种心情，你还我是因为你有自觉，好，你有自觉， 你希望这件事情能量平衡对等，所以你愿意还我钱。好，但如果你不还，我会觉得说你确定吗？那你自己后果自负哦。但是我说真的， 我很丰盛，我不需要收集好宝宝勋章，我不需要因为你欠我钱累积这个福报。 OK， 好，所以大家理解了哈，说这些人在你生命里也有他出现的原因啊。那如果是你自己呢？当你有那么一丝贪婪要兴起，当你有一丝占人便宜的想法要兴起，当你有一丝那种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好欺负、好说话、很大方、很慷慨，你就跟他开口是自然的去跟他拿，去跟他拿他一手上的资源，你是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你要回过头去看看这个心态的状态哦。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人际关系的东西颇为复杂，有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内的，有时候来自你的亲密关系，或是你的朋友同侪关系，或是你的手足。好，金钱的往来有时候就是能量对不对等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让你觉得说我去拿他的东西我不觉得怎么样。好，比如说有些朋友之间我有看过很多，就是 A 跟 B 借钱借得非常习惯，到后来不是借了，就是拿 A 用 B 的东西用得很习惯，那别人会觉得说这个界限很怪，可是他们两个人就 OK。 那你再仔细看 A 对 B 的陪伴的价值远远高过他 拿他的资源。好，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就没有每一个人关系里面的状态，好，它不是那么容易量化，可是希望大家有意识的去调节这种关系间能量间的那种 balance。 好，比如说 你真的是在关系里面是被依赖的，那对方能够回馈你的就是他的资源，不一定是钱，他的各种资源，也许你必须这样你们才会平衡，那我觉得那 OK 的。好，但是过度的去拿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一直去拿不属于的东西，把别人东西当做你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思考，去思考你内在的匮乏，你的不安全感是什么。当你成为一个丰盛有余 的人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是你的困扰。当你成为丰盛有余的人的话，你的内心的光会让你变得很棒，吸引你来的人也不会想占你便宜，你也不会想占你便宜，你们会一起的向上提升，你们的资源是可以共用共享，互相流动，非常自在，非常开心。好，那这时候如果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你身边要出现恶人机会是非常低。就像我现在觉得说，为什么遇到人都人那么好呢？好的，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就是有点过度乐观跟天真，我觉得人都好好，遇到那么多好的人，这样为什么到哪里都交那么好朋友，我今天都有这种好感恩哦。就这个年纪越大交朋友就 越好，也一直在交新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真是幸福。好，所以真正开心就是这样，很开心，人际关系很健康，很幸福，很快乐。祝福大家有一天也可以这么的开心。如果你今天是恶行的这个见证人，那也恭喜你。如果你是恶行的受害人，没关系，我们坚强起来，做我们自己的功课。他的业让他去背吧，何必呢？你在诅咒他的时候就帮他担负了一些恶业，何必呢？对不对？我们祝福他，他欠你会更多。所以这个很有趣哦，你转个念，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他负起他的后果吧。好，那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讲这有趣的故事，那也很开，如果你愿意也愿意可以来 IG 跟我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来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对你生命的影响，或者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更具体的方式能够让你开心一点，舒缓一点，说出来会自在一点。谢谢你的收听。